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5章第1节，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这句话实在好像是废话，还定义人 有罪恶人有理吗？但是这句话不是废话，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太多审判官是瞎眼了，太多我们自己在 判断的时候，我们也是因着自己的情绪，因着自己的省级党派，因着自己的喜好性别，因着自己的偏好而定义人有罪，定恶人有理了。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这件事要做到，我们需要悔改重生得救，圣灵常常光照我们，使我们不是凭着情绪来判断的。要能够判断，这是上帝的能力哦。在诗篇第八十篇里就讲到说，所有世上的审判官都是神呐、啊，82篇哈，所有的神有权力者都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能够判断，这是上帝的能力。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因信称义重生，我们重生得救当一次，但是不断的连于上帝，上帝才给我们这种清醒的头脑、公平的心、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知道谁有罪，谁有理。第二节，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教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造数责打。就是我想伏在地，一方面也是对不起打得方便一点，不要扭来扭去哈，一方面也是什么，他要学习谦卑，学习承认自己的罪，伏认罪，承受该受的刑罚，但是不要过40下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9节，保罗也讲到，保罗也是被鞭打过，那么但是就是也是他是完全是委屈的无辜的，但是他也有被鞭打过哈。对不起，这个是哥林多提摩太前书5章18节也讲到这样的事哈。神所挂念的呢，是为着我们的，不是只是为着牛哈，这是我刚刚讲的，对不起，是第四节，牛在谷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手。那保罗被打的是哥林多后书第11章24节哈，打过了就是亲近你的弟兄，即使是做错了，我们刚刚说，即使是一个该死，自己都不要吊在那里超过夜哈。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是被鞭打40下，减去一下哈，这是被犹太人鞭打，总共有5次，是很羞辱的事情。在这里就是说，处罚要处罚，但是呢，处罚的过分哈，不管是死刑也好，死刑也有过分的，你说死刑还有过分，他的尸体吊太久就是过分，神不要我们的仇恨这么长。那么而应该受鞭打的时候不可以超过40下。第4节哈，牛在谷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哈，就是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神顾念的不是牛，神顾念的是我们，当然牛也是在顾念。这些都是叫我们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很熟悉的话，可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真是都很忽略。我们自己是牛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哈，人不要拢住我的嘴，我们自己是主人的时候就希望拢住他的嘴，他工作多工作，不要吃那个谷子，我们都有自私的情形。第5节，25章第5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 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个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长老的面在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吐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啊，这有基督之家还有脱鞋之家哈、啊，这个有传爱之家有脱鞋之家哈、啊，这个事情当然也都是在旧约的时候宗法制度下面的社会里面有的现象，这个不至于造成家里的乱，兄嫂的乱哈、啊，这个是跟性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为哥哥留后的一个做法。当然这样的做法呢，在创世纪三十八章我们看到犹大跟他玛的事情，还有在路德记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这个不是会让家庭混乱的，而是让死人有留后的。当然这个原则我们还是要用的合宜了，在现代社会我们就不这样做了，因为现在不是需要一个人，现在不是宗法制度，一个家里有什么土地然后留后来得这块土地，没有，所以我们原则上不这样做，但是那个原则上面彼此应该照顾的心我想我们还是有的。那撒都该人也把这节经文看得非常不恰当，就用这个经文来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因为如果有复活的事情，假如兄弟七人，撒都该人很会想哈，有一个超级会克老公命的女人，每娶一个她老公就死掉，每娶一个老公就死掉，到复活的时候到底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呢？耶稣就责备了撒都该人，他们用世界的观点来想永恒的事就格格不入了啊，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大能，不认识上帝啊。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在宗法社会的或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上帝的规定总有他精神上总有可以用的地方。那么我们也都在这里，不管是休妻，不管是责打人，不管是付工价，不管是拿当头，不管是拿小鸟的母鸟或者蛋，我们都看到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基本上就是因着信靠上帝，我们有一种宽大慈爱厚待别人，但是也不至于厚待到纵容罪恶的情形，我们也还是有规矩的。这里也是厚待别人，就是我为我死去的哥哥愿意尽责任的，我愿意保护死人的家属的。那当然各位姐妹也会觉得说，哇，这个就跟刚才看到弟兄的那个羊啊牛一样的，我现在跟这个人结婚了，生的孩子有一个还要给另外一个死人，那不管是对这个女人或女人的丈夫，恐怕都有一些困难，就是你又要花钱花力气花时间去照顾抚养别人，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们为什么要落，就是这里的重点就在我们不愿意花力气做一件对我自己亲身没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可是神就要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不管是那个妇人或者是那个死去的人的弟弟，我们都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花力气然后做一些事情好像没有现实的利益，我们应该要去做，那这些做都是不只是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是我们已经得到了赏赐，我们有这个爱，我们很乐意的去做这样的服事的工作。第十一节也是对那个妇人，好像妇人如果在打架的时候，丈夫跟别人打架的时候伤害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时候，要把那个妇人的手砍断，你说哎呦这真是不公平啊，怎么在这件事上那两个打架的男人他们手都没有被砍断，他们不知道打了别人的牙齿，打落了多少牙齿，流了多少血，我只是抓一抓帮助我的丈夫，结果手就被砍断，很不公平。各位你还是要想，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比较辛苦一点，在这些时候你就谨守你的份， 不是不公平，是保护你。你随便一抓，你可能头都被砍掉，所以你还是不要去打群架。男人打架就让男人打架嘛。第十三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这个在利未记还有箴言十六章哈，弥迦书第六章都有讲到，我们公平。当然，什么是公平，人实在很难断定。遵行上帝的话，信靠他，我们才有智慧做公平的决定。第十五节，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恨恶我们不公义，神恨我们不慈爱，公义和慈爱在上帝来看都是一致的。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不可忘记。我们看到亚玛利人就是迦南人，亚玛利人一般就是指迦南人。亚玛利人要被除灭哈，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那里讲到，就是那是以色列刚刚出埃及哈。十七章第八节只讲一件事情，亚玛利人来在定非丁和以色列征战。那么亚玛利人当然也是代表了埃及人，但那次就是摩西的举手让以色列人得胜了。我们单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各位那时候刚刚出埃及，还没到西乃山呢，就是以色列刚刚在一大堆的争闹，那个争闹就两件事，一个是没有水喝，或者只有苦水喝，另外一个是没有东西吃哈。就是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埃及人已经淹死在埃及军队淹死在红海里面，以色列出去以后就是为了吃两件事，他们也有些争闹，之后神就叫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实在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事，怎么神这么残酷的说要把亚玛利人完全消灭呢？我们在生命记第二十四章我们才看到理由，或二十五章我们才看到理由，而且那个理由原来亚玛利人是这样的坏。我再一次说，亚玛利人就代表所有的迦南人，所有的邪恶，不管是埃及、迦南或我们自己，就像面教一样，我们都希望完全的除掉。一般讲到亚玛利人要除掉，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嘛。可是这里也讲到另外一个理由，那这个理由当然跟所有的罪恶一样，所有罪恶都是从离弃上帝开始的，所有罪恶都是从不敬拜上帝开始的。原来亚玛利人在以色列真是很可怜的时候，出了埃及刚刚后患除掉，而且他们也不能打仗，也不太会打仗，他们没水，不但有水喝，不太有东西吃，在这个阵脚很不稳的时候，原来亚玛利人不但不来迎接他们，拿水拿食物迎接帮助他们，而且是趁他们在非常口渴疲倦的时候，击杀以色列近后边软弱的人。他们这样做就是不敬畏上帝，不敬畏不信靠上帝会产生一切的罪恶，让我们敬畏信靠上帝。他们不连续人，他们不敬畏神，所以神说要把这个涂抹，所有这样的罪恶通通都要都要消除掉，把亚玛利人的名号涂抹。那也就是说，各位，从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经文来看，就是我们蒙恩是因为神的怜悯，蒙恩的结果就是把罪恶、把自私、把小气、把苦毒，这些都要除掉，尽量的后代人，尽量后代中间当然也是有公平公义，否则不管是对孤儿寡妇、对牛羊、对植物、对土地，都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亚玛利人因为不敬畏上帝就有这样的麻烦，神不要我们也有这样的麻烦。好，我们看生命记第二十六章第一节开始，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你进去，这说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就历史来讲，进到那地真是好困难啊！进到神应许 不用费力，神白白给你的地方多么难进去。因为人的不幸，因为看来环境的很多的拦阻，我们进到任何一个地，进到上帝给我们的丰富恩典里面，你也想到圣经有好多不同的讲法。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信息也都讲到说，我们如果要进神的国，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要重生，我们要信靠，不同的字眼在讲同样的事情。我们得到上帝的丰富的恩典是神赐的，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若不是神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但是在神白白的赐我们，我们白白的百分之百的领受的同时，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也因为他的恩典，我们需要作战，需要警醒，需要圣洁，需要善良，这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也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凭着信心努力活出来的哈。他赐给我们，我们也想到这是经过多少年了哈，几百年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而神没有给他，为的是磨练他的儿女，为的是给迦南人、埃及人悔改的机会。这个产业我们也想到，在以弗所书讲到这个产业，既是我们会得产业，我们也成了产业哈，我们成了神给我们的产业。这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能够在那里居住，而且能继续在那里安居乐业，这都是神保守。那我们在世上寄居的生活里面，既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也是总是在寄居，也是总是在寄居，也总在漂流。我们在这世上，这个世界既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又是我们的家。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寄居，我们在流浪，我们仰望那个长存的家，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却又还在过渡阶段。这种看似矛盾的事，是基督徒天天都领受得到的，而且经验得到的。可以叫我们很痛苦，但是凭着信心，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状况啊。第二节，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好，我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了，我们享受神丰富的恩典了。记得我刚刚讲的吗？我们总是得到了，却又还在得到的过程里。我们总是已经得到了，却又还需要得到更多。我们已经脱去救人了，我们却需要继续不断的脱去救人啊。这个我们是没有停止的一天，即使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是，虽然没有罪恶，但是可以越来越良善。那么当我们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同我们进到伊甸园的时候一样，如同我们上帝把我们摆在伊甸园的时候一样，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地方。可是那个美好的世界地方，神的儿女一样要在那里工作，一样要在那里享受，而且在工作中享受。对这些工作，不管你在伊甸园，或者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或者我们重生得救进入神的国，我们受洗进入教会，这都有类似的意义。那么但是我们都知道，可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解，就是当我们进到神的国，进到教会，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并不是就是可以放松的日子。对，我们可以有安息，可以平安，但是我们还需要好，还需要伊甸园里有工作要做，而且有那条蛇在那边，流奶与蜜之地还有好多的城要去征服，要去耕种。我们进到神的国，进到教会，更是发现好多的困难，那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罪恶，很多人因此就跌跌撞撞，有人就没有回来了，那么有人就离弃主了。昨天我还听到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跟另外一个弟兄是祷告同伴，那么他们都为一个病人祷告，甲弟兄他很有信心，知道这觉得这病人一定会好，就没有好。甲弟兄的信心没有失落，跟他一起祷告的弟兄信心就没有了，因为他说你那么大的信心，你说上帝一定会医治，就没有医治。就这个乙弟兄现在是法轮功的虔诚的一个信徒哈。我们进到了迦南美地，我们仍然可能离弃上帝哈， 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神赐我们的地上，也是神赐我们的土产，也是神赐我们的工作的能力，也是神赐我们的春雨秋雨，也是神赐我们的同工，这一切神要我们有收成啊！我们不是一直在被动的领受，对，我们总是被动，但是被动的领受的同时，我们应该也产生主动的果子来。以色列也好，教会也好，个人基督徒也好，那不结果子的树总有一天要砍下来。那当结出果子的时候，出熟的土产，各位，出熟的土产当然是指农作物，那么跟农作物相对的就是投生的，投生的就是牲畜了，出熟的就是土产，那意义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中，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开始养育耕种，哎，有成果了。那么这个有成果了，我想是神很喜悦的事，也是我们很喜悦的事。在人间就是夫妻有了他们的第一个 baby 的时候，或者你在人间工作的时候，你的第一份薪水，这都是很兴奋的事。当现代人都是想不劳而获，所以他得到东西也不会有那种汗流满面才得到的那种快乐了。但是如果你汗流满面得到了，有那个快乐了，你得到了出熟的土产，或者你看到那个土产开始长的时候，各位，你想到的是什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看到院子里的芒果树结了芒果，慢慢长大了。那时候小时候在台中乡下看，很高兴。那么就是一件事，我想到就是一件事，熟的时候摘下来吃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在它快要熟的时候被偷走了。那么后来看到别的水果树，那么你想到就是什么？防小偷。神要我们在有任何将要有收成或有收成的时候，重点不在防小偷，也不在想吃，而是献给上帝。因为你所有的是上帝来的，你千万不要有你的儿女、你的工作、你的金钱、你的专利、你的文章、你的奖章，是你自己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是上帝的。出熟的给上帝，其实我们也讲过，所有都是上帝的，不是出熟的是上帝，不是投生的是上帝，不是供的是上帝的，不是十分之一是上帝的，所有都是上帝的。只是上帝有的时候要我们学习某些东西，好像专门放在圣殿里，放在教会里面，好像用在圣工上面。其实其他所有的，你去逛街的，你给儿女的学费也都是上帝，因为没有一个不是上帝的。那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而且你在奉献出熟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出熟我们也想到人间的第一个出熟是没有献给上帝的，而且是得罪上帝的，就是该隐和他的土产。那么亚伯献的是投生的，该隐献的不是出熟的。那么这个我认为有很大的信心的层次，就是你在一个不管是流奶与蜜之地，或者是一个充满荆棘的地方，当你的收成有了结果的时候，如果你给了上帝就没有了。对，你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批，出熟就是最新的嘛，就是你仅有的，当你给了就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批。所以这里当你把出熟献上，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爱，我爱我的上帝，我上帝把这给我，我给他，我不管以后有没有了。第二个就是信，我相信上帝会继续祝福我。那么我们所有的奉献都应该是因着上帝的爱感动而有的信心哈。那么把这些剩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个我们在十二章第五节已经看到了，就是奉献的地方。今天我们来讲每个地方都是，每件事都可以，但是在我们名字比较不开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特别这些东西特别带到上帝住的地方，上帝的家居所。我们也说上帝当然不住在任何一个地方，但圣经用这个名词就表示这个地方好像是特别需要慎重、圣洁、敬畏的地方。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 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